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好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感谢你，圣灵，邀请你继续的来运行，带领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，在你的话语的里面得着亮光。圣灵继续的来，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。奉耶稣的名祝福，阿门。我们进入到第三课，第三课呢，为我们。介绍在末后末期，我们应该要有一些什么样的警告？在雅各书1:13-15，人被试诱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诱，因为神不被恶试诱，他也不试诱人。但个人被试诱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勾引诱惑的，然后私欲怀了胎，就生出罪。罪既长成，就产生死。这是雅各书告诉我们的。那雅各书5:19告诉我们：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人受迷惑，离开真理，有人使他回转。收信的呢是信徒，也就是我们。作为信徒，有人可能会受迷惑，离开真理，那他就必须从错误中改变过来，他们需要有人帮助，回转、归正、改变。如果偏离了真理，就不可能在真理当中，那就必须向着真理回转和归正。一个人，这里说的一人可以使那人回转，意思是什么呢？他可以把那人领回来。接下来会说，这人该知道，那叫一个罪人。罪人从他错谬的路上转回的，必救他的魂脱离死亡，也必遮盖众多的罪。魂在希腊文的意思哦，它的字面意思是魂。罪人的结局是死。那个从真理偏离的人，如果被人帮助而转回呢，就将从死亡中得救。所以我们看到啊。要必须做出决定，私欲会把人带向的是死亡，最终的结局。那有人受迷惑呢？如果我们把他带回来，那他会什么呢？他会从死亡当中得救。那有人他会问，是不是有人是否可能会失去救恩？这里说的不是失去，而是想偏离，说一个人离开了真理。是偏离了真理，那么就会把人带向了什么？死亡，是这样子。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接下来提摩太前书4:1谈到了，但那明明说，这里面呢说到的是什么呢？这里的意思好像是圣灵通过保罗在尖叫，那明明确的。明确的是没有如果，并且或者是但是，它是陈述一个事实。那明说在后来的时期，这是保罗说的。那他已经保罗已经在末期，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从五旬节圣灵降临那天开始，就是末期。彼得在那天站起来说到的是，正是借着申言者约珥所说的。神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一切属肉体的人身上。所以，身在末后时期的保罗说什么呢？必有人离弃信仰，去注意迷惑人的灵和鬼的教训。末期必有人离开这个信仰。那您明说，有人一定会从这个信仰离开。这里证明了信徒中间会有人离开信仰，他们不是被踢出去，而是他们会离开。也有人会说，耶稣不是说过吗？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是的，没有人可以。但是如果人他要自己离开，也就是说，人能自己离开，人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嫁给一个想要离婚的人。圣经里面，神通过先知何西阿证明了这一点。所以，人若是想要离开信仰、离开真理，那么他就会离开，不是神 不是神没有去保护他，没有神，不是神没有去啊。神在他的应许当中是已经给我们应许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从他手中夺去的。所以神需要的是我们，但他希望我们呢，也需要他。所以神他会说，我们要全心全魂、全力并全心思的爱主我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但是在后来的时期，圣灵明说，必有人离弃信仰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他们会去注意迷惑人的灵和鬼的教训。迷惑人的灵和鬼的教育，它是两件事情。首先我们看到雅各书1章13到14节说到，这里说到个人被试用是被自己的私欲勾引诱惑的。这里的诱惑跟迷惑两个词是相似的。那迷惑人的灵，他会不断的低语，不断的诱惑说，来吧，来这里吧，听这个，听这个。那引诱人，使人意志恍惚。那么必有人将因此离开信仰，听从迷惑人的灵和鬼魔的教义。在末世呢，魔鬼的教义会越来越多，引诱人的灵也会增多，必有人会因被诱惑而离开信仰。这是怎么发生的呢？乃是借着说谎之人的假冒，他们自己的良心犹如给热铁烙过。刚刚我们说到，那些听从引诱人的灵，这些人他们会听从引诱人的灵，他们会相信所传讲魔鬼的教义，而不是圣经的教义，是魔鬼的教义。他们会说伪善的谎言，说一些他们没有做的事，那是假冒伪善的谎言。但是这些根本不会困扰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良心被热铁所烙，就是说，当一个人的良心被烙过，他就会相信自己所说的谎言，即使是假冒伪的谎言，他们不认为是错的。那在人在公众面前都以为都是很能够轻易戳穿的谎言，他们却深信不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接受了引诱人的灵和鬼魔的谎言，他们会把善称为恶，把恶称为善。所以，我们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要认识并警惕魔鬼的活动。魔鬼在这个时候，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，他要尽可能多的在最短的时间把人带走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也听到那些魔鬼的教育说的什么？你们要禁止嫁娶，警戒食物。现在有一些实体教会呢，他们就朝着印度教素食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，他们只吃素不吃肉。而对于食物，所有的食物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都借着神的话和人的代求成为圣别了。所以圣经要提醒我们，你要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，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指示。在信仰的话，并你向来所紧紧跟随善美教训的话上得了位。魔鬼他知道，只要今天我们对神的话语错过，有个叫靶心，你错过这个靶心一度，10年以后就会不知不觉地错过整个目标。这是魔鬼他做事的方式，所以魔鬼把人带到什么错误的教育当中，这是使人能够失去信仰的原因。我们今天要看到，基督徒对魔鬼或者是疾病都有统治权。我们要警醒，我们不要受了迷惑。我们今天也要看到，魔鬼和疾病它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史密斯、威格尔斯沃斯对待所有的疾病，就像对待魔鬼一样。他对疾病说话的态度，就像他们是有个性的魔鬼，都当魔鬼一样对付。有人说，我是要医病，还是要赶鬼呢？那这个 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呢？魔鬼和疾病都是一样的，对待他们的意图都是一样的。魔鬼他会试图让你咬文嚼字，但是呢，当对一个病人说痊愈，疾病，如果疾病是由鬼魔引起的，虽然你的命运是痊愈，魔鬼也必须离开，因为你是在命运痊愈。当一个人痊愈，魔鬼就不在那里。如果是鬼魔导致这个人生病，你说出去，那么当鬼被赶出去，人就痊愈了。所以无论哪种方法都是有效的。我们必须要简单的相信，我们是有权柄的，告诉那个身体你要完成的结果。所以我们对待魔鬼和对待疾病，我们都有权柄的对他来执行权柄。执行统治权。如果别人来找你帮助，你有权柄；那如果别人不来找你呢，你仍然有权柄，因为耶稣已经给了你权柄，他没有限制我们战胜魔鬼的权利。只有宗教才会这样做。宗教会教导我们说什么呢？如果对方想留着这些疾病或鬼魔，就可以让他们留着。这句话。我们在圣经里面不会找到，除非是鬼从人身上被赶出去后，他还要想回来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知道乌灵从人里面出来，在无水之地荡来荡去，寻找安歇之处，却寻不着，便说：“不要回到我所出来的那屋里去。”到了就见里面空着，打扫干净，装饰好了。除非是。魔鬼被赶出去了，他又回来。他看到屋子里面是空的，他又回来。今天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对魔鬼有绝对的权柄，不管对方喜欢还是不喜欢，想要还是不想要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因为那个人是战俘，是战俘。我们对他要做的就是要使他得自由，但是如果他对你说的话，你也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在跟谁说，有可能你在跟他里面的魔鬼说话，因为当你想要释放他的时候，他会尝试说：“不，我想保留他，我可以应付我现在的状况。”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对别人说：“你想要自由吗？”这个时候他里面说话的。不一定是他自己，不是他自己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有权利把鬼赶出去，人不用再受折磨。如果那个人，他为什么要保留呢？是因为他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滋味，他不知道，没有那个问题是什么样子的。这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。我们要执行权柄，直达结果，不需要跟魔鬼咬文嚼字。我们要做的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对魔鬼都有权柄，不管他是谁，也不管你是谁。重要的是，我可以奉耶稣的名行事。同时呢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的生活也要与我说的话相符合，否则。魔鬼可能会找你麻烦，他会指控你，为什么呢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确保一切都在耶稣的宝血的遮盖之下，确保我们走的路是正直的，就是我们去做行使权柄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要与我们所说的话相符合，我们要照着神的话语。我们要确保我们走的路是正直的。感谢主。那刚刚讲到了鬼魔，疾病和魔鬼，他们是彼此相连的。每一种疾病都是由魔鬼引起，或者是因为魔鬼的逼近。有的人呢，他们可能在分析这个魔鬼和疾病上面呢，陷入了瘫痪，但是呢。我们要知道，圣经作为我们的指导，《使徒行传》10章38节说到， 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周游各处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耶稣多次将疾病归咎于魔鬼和恶魔的灵。死亡是在罪进入世界之后出现的，那么我们就相信疾病是同时出现的，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死于疾病。无论某种疾病是邪灵造成的，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，所有的疾病都是撒旦在伊甸园里工作的结果。没有罪，就不会有死亡。此时，整个地球都处在咒诅之下，正在迅速的堕落，所以堕落导致了败坏。那么疾病呢？要么是恶魔造成的，要么就是恶魔以此为食，就是说间接的逼近了，二者是缺一不可。那么我们看到耶稣很明确的表示，在对待病人的时候呢，我们不需要用词不重要。在作者的30年的事工生涯当中呢，他发现，使人们摆脱疾病和魔鬼时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说，无论是魔鬼还是疾病，都是要根据约翰福音10章10节里面说到的，任何与偷窃、杀戮和破坏有关的行为，都来自撒旦。贼来了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那么，既然疾病和魔鬼的共同点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那么我们就要相信，所有的疾病都属于撒旦的范畴，所以我们不必要去说明我们是在对疾病说话还是对魔鬼说话，我们只要命令他离开，他就必须离开。在关于医治上面，在关于医治上面，耶稣也给我们看到，在这个麦克罗森博士所著的《医治和赎罪》的一本书上面，他说到，马可福音解释9章2章9到12节解释了耶稣的工作。耶稣对摊子说：“你的罪赦了。”或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行走，哪一样更容易？”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就对摊子说：“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，当着众人面前出去了。人们不相信基督有能力赦免这个人的罪，所以耶稣他要对他们说：“我现在就要向你们证明，我有能力通过治愈这种瘫痪来赦免罪。瘫痪是罪的后果之一。”这是罪的后果，但不一定是某种特定的罪的结果，可能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罪。我们生来就在罪之下的这个事实，所以呢，耶稣他说，当你们看到我能治愈或者消除这种由罪产生的疾病时，你们就会确切的知道，我也能消除罪本身。那耶稣对待疾病和对待邪灵是一样的。耶稣呢，总是在用严厉的词斥责疾病，或者是斥责撒旦的工作，就像他斥责巫灵一样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耶稣他会斥责巫灵说，斥责他从这个人身上出来。他也会站在西门的岳母面前斥责那个热病发烧的灵，斥责那热病，也就是那个发烧的灵，那个热就退了。所以他在斥责热病和斥责那个巫灵用的词斥责是相同的。耶稣基督用同样的字眼来斥责所有的疾病，就像他用同样严厉的字眼来斥责所有的邪灵，因为所有的疾病都是撒旦造成。关于疾病，我们要知道，疾病是魔鬼的压迫。在有一位考官， 是16世纪长老会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考官，叫做什么呢？麦克罗森博士。那他呢？他是，他即将被按立为牧师的人。他是专门为那些即将为按立牧师的人，看他们对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理解程度是否够资格按立为牧师，就是这样的一位考官。那他被视为这方面的专家学者，无论是希腊语学者还是希伯来语学者，都同意他的观点，迄今没有人反驳过他的话。那他说，基督在世时治愈的每一种病症、疾病和畸形，都是罪，是撒旦作祟的结果。我们也会从《使徒行传》10章38节找到这样的依据。耶稣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基督在世时所医治的人，都是被魔鬼压迫的人。压迫的希腊文的真正意思是指那些受魔鬼支配或统治的人。换句话说呢，所有被魔鬼医治的人，原来都是被魔鬼压迫的，他们是在撒旦的支配、统治或胁迫之下。当神看到有人生病或明显被恶魔附身时，他认为他们是在撒旦的统治之下。统治指的是被使，是使顺服，在统治之下意味着屈服。被魔鬼压制的人，他们的身体在撒旦统治之下，因为生病的是他们的身体，不是他们的灵，也不是他们的魂。所以我们看到，疾病是魔鬼压迫的结果，是魔鬼的压制造成的。那么，直接体现的就是身体。在讲到这个疾病的灵，那魔鬼它有什么呢？它有分类，它有疾病的灵。撒旦呢，它不仅是疾病的始作俑者，也是疾病的传播者。我们在圣经中看到，那撒旦他有特殊的邪灵，他们的任务是使人生病。在路加福音13章11节里面说到，一个女人被病弱的灵附着，已经18年，腰弯得一点都直不起来。这个病的症状是上身弯至双腿。我们看到，这就是撒旦的杰作，他被捆绑了18年。这里讲到病弱的灵，病弱的灵。软弱在希腊文当中常常也会表示疾病。那这个女人呢，她就是被一个病弱的灵邪灵统治了18年。那我们也看到还有什么呢？撒旦还有聋哑的灵，聋哑的灵。耶稣在为人赶鬼的时候，就斥责那巫灵说：“聋哑的灵，我命令你从他里面出来，再不要进去。耶稣斥责巫鬼，这个巫鬼他是有位格的，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有位格的实体。那么这里就讲到了聋哑的灵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巫灵呢？那有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容易犯困，多半都是受聋哑的灵的影响。那也有可能是什么呢？也有可能是那个什么盲灵，因为邪灵喜欢扎堆，他们会一起工作。这不是意味着这个人被附身了，被鬼附身了，而是他在影响他，让他看不见、听不清、看不明神的话语。这就是聋哑的灵和瞎眼的灵的影响。所以，有的人他读同样一段经文，但是不知道，他就没有看见某句经文，因为他的眼睛被蒙蔽了。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说"我看不到"，并不意味着他有魔鬼。那有时你跟一个人交谈，反复解释，可是呢，他还是不明白，说不明白啊，没有看到。其实他们压根都没有听到你在说什么。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对他说："奉耶稣名，离开。"他们就突然明白了，人们不相信这些东西，他们不相信敌人正在努力。 这就是仇敌对人的影响。魔鬼他不想让你掌握真理，他不想知道下一个人啊，他会是约翰雷克，或者下一个他是史密斯、威格尔斯、沃斯，因为他不想和他们当中的一个人，任何一个人打交道。他们会尽力的扣住他，他不能冒险让你抓住机会，真正的为神发光发热。他没有，他无法接受，所以他会试图压制，让你失明失聪，闭口无言。然后那个人会说：“我无法出去为神做见证，这不是我的个性。”不，那是因为他有了魔鬼的个性。哑巴的灵试图阻止你说出神的话。我们要明白这些东西的来源是什么，它比我们想象的要普遍的多，不只是偶尔的，他们会投其所好，而有的人却正中下怀。所以很多时候，也有其他的事情试图阻止你做这个，阻止你去做那个，让你忙得没有时间读圣经，太忙太累，一天结束累得无法读圣经，只能去睡觉。这就是魔鬼要做的。圣经里面还提到一个什么呢？巫灵，巫灵，它指的是一种不洁净的灵，是肮脏污秽的灵。那它会专门污秽人的思想和想象力，想象力让人变得不道德。不洁的邪灵会污染人的思想，使人变得不道德。那我们看到。比如讲，一个人他有机会洁净，却拒绝洁净的人，那这就是什么呢？不洁之灵的工作。比如讲，你问他，你上一次洗澡什么时候？他说我没法洗澡，我住在大街上，不方便。你上次什么时候有机会洗澡？他说有机会，但我没去。污泥会导致一个人不愿意洁净，不是衣服的成本的问题。其实是他里面内心一个心思洁净的问题。如果一个人他心思洁净，他四周的事物也会干干净净。这是我们看到魔鬼他会在人身上，他会在人影响人去做的一些事情。我们要看到这些源头是来自于恶魔，恶魔呢他们就喜欢混在一起，扎堆在一起。好，再有一个就是占卜的灵，占卜的灵，叫做什么呢？蟒蛇的灵，它是称呼是来自什么呢？希腊宗教的神话，是一种赋予了它预知事物能力的邪灵。有些事情被预测了，然后恶魔呢就努力让它们发生。这就是撒旦，他有各种各样的邪灵。成千上万的邪灵被指派为疾病的灵，所以占卜的灵，它其实也是属于邪灵在一个人身上，然后魔鬼使他努力发生而造成的。就像我们知道的很多的那些什么算命的、占卜的，其实就是邪灵所造成的，他们所掌控的造成的。那么我们最后呢？我们看到以弗所书6章12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并不是与属血肉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。我们是可以能够什么呢？是去与他们征战的，我们是得胜的。那撒旦呢？他不仅是疾病的始作俑者，他还通过这些听从他命令的邪灵去传播疾病。魔鬼呢？他是有很多的有特定的名字，根据他们的头衔或者是职位。大多数鬼魔是通过他们的特征来识别。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在黑暗领域的等级，不同的等级，他们有严格的等级。然后呢？在一定的等级当中运作和发挥作用，一些领域的邪灵不会越过自己的领地，他们有可能与下个领地的其他鬼魔也可能不认识。但是我们有一个在这里呢，会看到有一个地区叫德州达拉斯地区呢， 这里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什么呢？就是他们看到这个地区呢有多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特别是在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地区哦，他们会看到有两个地方，就是有很明显的看到有两个城市，一个城市比较干净，另外一个城市呢以前很有名，但是呢现在呢被称为是什么呢？叫德州的夜窝，就是很黑暗，很黑暗。那你当一开进这个城市呢，就会分辨出不同。好一点的城市，在那里的话呢，城市教会啊发展的会好，但是不够火热。如果是较差的城市教会呢，也有寻求发展，但是当他们想要突破呢，就会马上坍塌，整个教会分崩离析。就是说，在不好的城市啊，那在这里也讲到了坏的城市影响好的，比好的影响坏的更多。当他们在那个城市的时候，为一个牧，当时来这个竞选的一个牧师，这个牧师啊，这个被这个竞选投票选举，在那里。但是当这个牧师在那里，居然他为那个城市的是否禁酒投了赞成票，也就是同意解除禁酒令。所以我们看到坏的城市，它的影响，是很大的，所以说比好的影响要更多。那这个影响，我们继续来看哦，作者呢就讲到。他有个表弟是被酒精和毒品害死的，那他呢，他在这个不仅害死了自己，实际上呢，他是什么呢？撞这个与因为越线而迎面撞上的另一辆车，造成5人死亡，他自己被甩出去，然后呢，卡车翻倒在他身上，压死了他。作者知道他今天。是在地狱里面，不是因为那件事情，而是他的一生，他的人生。有人问，你怎么知道他内心是怎么想的？他说这不难，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我听到他是怎么说话的，他说的是他的表弟，我知道心里在想什么，我知道他心里没有神，所以我们必须克服这一天。因为我们借口不知道人的内心，而让人下了地狱。人心是邪恶的，尤其是没有重生的人，即使是重生的人，也有这样的问题。作者认为，黑暗和光明更多的是什么呢？是与灵的本质、起源和来源有关，而不是指物质上实体的光明和黑暗。在这里的话呢，就是看到。就是跟它背后的灵的连接，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需要什么呢？在神的灵里面运行，而不是被邪灵影响。那，基督徒，任何基督徒都是可以赶出任何魔鬼的，无论是虚弱的灵还是首领。而我们现在呢，我们要。识别的是什么？撒旦他是善于做公关的，他会成功的说服很多基督徒，让他们相信没有神的特别许可，他们无法战胜。以前有人就吓唬过作者，他说：“你们不要进入那个领域，那是一个首领，你别想去对付他，你必须得到神的特别许可。”但是作者说：“我有，那就是马可福音16章，信的人。”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。那所有我们作为教会，我们要教魔鬼要如何向耶稣屈膝。还有一个呢，作者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用自己来评判自己、审视自己，一般来讲，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很仁慈。事实上，无论魔鬼是怎么来的。有些人都会听从他们，不管是他们 自己心中的某个意念、想法，还是他们听了别人所传的话？我可以举例告诉你，什么时候你在听魔鬼的话？当你听信流言蜚语的时候，就是在听魔鬼。比如说，喜欢窃窃私语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。但是如果他们看到你喜欢这个，你听他的，他们会越来越大胆。这就是，这就是什么呢？有一个这样的表现，喜欢听从魔鬼。有的人呢，他们不仅喜欢听魔鬼的话，还接受了那些话，他们对此深信不疑，不认为有错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这是迷惑人的灵，魔鬼的教义，魔鬼的教训。我们必须要识别这些灵，知道我们是属于什么，我们是属于神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证那些灵是出于神的，不是。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谁，我们必须过圣洁敬虔的生活。那我们认为魔鬼他训练人的方式是什么？就是，不是敬虔的特质。那在神的国里呢，没有所谓我们。没有所谓什么种族的问题，只有基督徒圣洁敬虔就是基督徒的品格和本性。如果有人在说闲话或做其他各种各样的事情，比如翘尾巴，这些都是源自魔鬼的本性和特质。所以，当我们去识别什么是谎言。那我们就要什么呢？我们就不要把耳朵交给魔鬼，有一些基督徒其实是有很多巨大的潜能，但是呢，交给了魔鬼，因此毁掉了自己。所以我们再看到魔鬼这里讲到，撒旦他是善于做公关的，他会让人相信赶出。鬼魔需要神的特别许可，比如先知的话语、特殊的恩膏恩赐，以及神提示的话 （rhema）。每一种疾病、每一种罪恶、每一种形式的邪灵，都有一个鬼魔的灵。那有魔鬼的灵，他会指派来找人的麻烦。魔鬼的灵甚至会观察你所做合理的事，并试图让你超越神所设定的界限。比如讲吃东西没有错，但是贪吃就越界了，这是我们要留意的。当我们无论是关注什么，你都会产生一种感情。比如讲看电视，那一个又一个，这些东西就会什么灌输到我们的思想当中。那糟糕的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在看这些东西，圣经会明确的指出，不只是做了这件事的人，而是以这件事为乐的人，也和做了这件事的人一样有罪。所以，如果你以看不敬虔的东西为乐，那么呢，根据圣经，你和做了这件事的人一样有罪。如果你观看某件事情，你无法区分你是真的做了还是在观看，这就是为什么看。是如此要命的原因，因为它会让你以为自己做了。还有呢，就是人到教堂以后，坐在那里听了教导，却不去做的原因，就包括他看到有人在传道，便以为自己已经做了。那他们不是在行神的话，只是听了。圣经说，不要只做听道者，要做行道者。要做行道者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活着我们的生活，知道什么是重要的。诗篇作者里面说到，卑下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，因为你看的东西会让你对它产生好感。当你以为你只是在看，没有在想的时候，只要不断重复，你所看的很快就会从脑入心。任何超越规范的事情，都可能是受指派魔鬼的影响。比如说，我们必须吃才能生存， 因此吃是合法的。吃的太多就是贪吃，贪吃就是罪。我们必须喝才能生存，因此喝是合法的。如果我们喝违禁的液体，就是罪。如果我们吃或者是喝任何会让你失去了清醒、警觉或者是敬畏之心的食物或饮料，都是罪。魔鬼附着在这些东西上，试图让你吃下它们。我们听到有人争辩说：“我的罪已经被解决了，那为什么你还在做呢？”如果他已经被解决了，那就对付他，远离他。是的，我们已经得救了。那我们从，你从哪里得救呢？我们是从罪中得救的。所以你是从罪中得救的。耶稣不是来为你的罪而死，他是来死，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。所以必须悔改，回头。阿门。希望我们有所收获。感谢主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。好，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。